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美日峰会安定亚太盟友，中国周边小院高墙依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呢，在华盛顿首次会晤日本首相石破茂，两位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强调了美日安全合作，承诺加强防卫支援和军事合作。美日联合声明还强烈反对中国试图改变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及台湾海峡的现状和挑衅活动，强调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两国领导人打算推动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多层次和有协同的合作，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美国、日本、美国、韩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等等菲律宾之间的这个合作机制。那么观察人士就指出，特朗普政府的首次美日峰会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前总统拜登政府时期在中国周边建立和加强的小院高墙似乎一个也没有少。美日峰会和联合声明表达了美国新政府怎样的外交意向，向美国的亚太盟友传递了什么讯息，中国将如何做出反应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许波先生好，方先生好，各位听众好。
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恩格，方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特朗普政府的首次美日峰会呢，信息量是很大的，其中一个重要讯息便是特朗普似乎不像外界担心的那样实行孤立主义啊。我们看美国优先可不假，但不是孤立主义。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您如何解读这一次美日峰会及其联合公报的意义？有观察和分析人士认为呢，这次两国领导人会谈的安全部分矛头是直指中国，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是觉得呢，这次峰会传递的消息非常明确，就是对着中国去的。因为呢，这次峰会呢，在我看来的话，应该是应日本方面的要求，因为日本首相到了那个地方访问美国，而且这个很像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中，当时当他刚当选的时候，安倍首相就去了。其实在这之前的时候，特朗普总统曾经说过要放弃在亚太的一些义务，但是安倍首相去了之后，经过交谈之后，特朗普总统坚定地支持了安倍首相的一系列的主张。而且你看这次在第二任期中间，而且在安倍这个总理逝世之后呢，特朗普总统都表示了自己的这个真切之情，而且在这次还是高度评价了安倍前总理。所以我觉得呢，这次呢，日本邀谈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呢，在美国来说，中国也是他最大的心腹之患，所以特朗普总统说邀请中国领导人去解决一些问题，说明解决美国的担心的问题的最关键就是中国，如果不把中共搞定的话，美国的问题没法解决。那日本的首相的到访，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一些新的一些领域，那我觉得这些他也成功的说服了特朗普总统，所以特朗普总统几乎背书了所有日本方面在这方面的一些主张，而日本方面主张是承袭了美国历任总统逐渐形成的，就是从奥巴马后期的重返亚太，一直到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的当时印太战略，然后又到了这个拜登前总统呢，他的对中国打造小院高墙的包围圈、围堵圈，这些呢就进一步的跟在特朗普总统会得到发挥。所以说外界担心呢，特朗普总统如果过度的关注经贸，以及在经贸关系中如果让美国再伟大的话，那么我觉得从对过去特朗普总统的这种分析来看，当中共不能满足他要求的时候，他会打这个极限施压，极限施压就包括安全，包括地缘政治一系列手段。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这次呢，这个石破茂总理去的访问呢，恰到其时的送给了特朗普总统一些去制约中共的手段。所以我想呢，这一次呢， 安全峰会呢，其实对两国来说，一开始不是特朗普总统的关注重点，但是它也有一个坚定的基石，就是它符合它关于解决国际政治问题，特别是中共的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主张。
嗯，那么王博士，我再跟进一个问题啊，按照您的说法呢，好像这个特朗普这一次针对中国那部分呢，是日本方面的要求，特朗普呢被说服了。但是好像外界呢一直有传闻说，新任的这个日本首相石破茂呢，他是很亲中的一位啊首相啊，不久以后他就要访问中国，据说呢中国还一再这个邀请他，争取呢在访问美国之前访问中国。那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王博士？
其实在中国周边的国家，这种亚印太地区的国家都面临一个比较尴尬的处境，就是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呢这个实体很大，而且崛起速度很快，那么它作为一个新兴的这样一个发展体来说，它会给周边地方带来很多经济发展机遇，这是他们不想放弃的。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呢，他们又会在坚定的地缘政治上又会坚定的和美国站在一起，要抵制中国对他们的打压。这个呢我觉得在一段时间内呢，这个尴尬处境是存在的，除非呢中美两国摊牌之后，那么他们要被迫站队，可能会站到美国这边。那么特别是每当他们经济上有所困难的时候，他们一般来讲都不大愿意呢在政治上再公开的就是去得罪中共。那当然现在日本的经济也谈不上困难，只是说呢他们现在正在从过去的这种低谷都走出来，他可能抱着一个对经济上的一个比较现实主义的态度，所以他们一般来讲的话就是现实主义，如果在地缘政治上看，他们肯定是要跟美国站在一起，这次谈的主要是地缘政治谈的。那么在经贸方面呢，他可能还是需要和中国做一些合作，他现在虽然呢就日本正在从中国撤出去，但是呢中国的这种起来之后呢，日本实际上是把很多自己的落后产业等等整条整条生产线都甩给了中国，它在实现产业升级，在这方面来说呢，它可能一下子还不能完全实现剥离。
好的，那么中国官媒的报道呢大都聚焦美日经贸问题，称石破茂极力讨好特朗普，却恐怕躲不过特朗普的关税大棒。而对外界瞩目的这个中国威胁的报道呢，相对是很少的，这是中国官媒的报道。那么我来请教台湾的方格先生啊，您觉得这一次美日峰会的一个最大看点是美日经贸问题呢，还是东亚及亚太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特朗普意图透过这一次峰会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呢？
说实在，川普跟其他国家领导，我说美国盟友，其他的美国盟友的首相见面的时候，川普最想要得到的是在安全方面这些国家提升他们的国防预算，所以好像他这次跟石破茂见面也有拿到石破茂一个 commitment， 一个承诺，日本以后会提高国防预算。那当然经济问题也对特朗普对也是非常重要，尤其是他跟对方美国有没有贸易逆差或有贸易顺差。那因为美国跟日本有贸易逆差，那当然希望首相石破茂首相可以承诺以后日本会买更多美国货品，不管是农产品或其他的货品。但是我真的认为这次搞峰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特朗普在任内的第三个礼拜就欢迎日本首相来白宫访问，没有等太久，没有等一两个月或甚至三个月之后才会跟日本首相见面。我真的认为，特朗普在他任内的第三个礼拜欢迎日本首相来白宫，就是传达一个讯息。这是什么讯息呢？就是表达美日关系非常非常重要，不管是在国防方面或经贸方面，特朗普总统知道这个两国关系的重要性。
好的，那么关于美日同盟的重要性，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呢还会涉及到。刚才两位嘉宾呢分别发表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现在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 BCKI 这位网友呢，他在 啊，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美日是亚洲北约的基石，台湾是面对中共侵略的前线，三方理应加强合作。”这里面呢提到了这个美日是亚洲北约的基石，就是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可能呢是稳定亚太局面的这样一个基石。另外一位叫摸爬滚打，说最好是美日韩共同防御中共，这是个建议。另外一位叫你的智力有问题，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挑衅活动，我们在自己的海域开展一切行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领土完整的必要之举，不接受无端的恶意指责。这完全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看法啊。我们就最后一位网友的啊，这个他的评论就是完全是中国立场的评论呢，我想请两位嘉宾简要的回应一下他好吗？啊，首先王博士。
对，我个人认为呢，就是我还是接着刚才方先生说吧。其实呢，安倍晋三总理也是这个特朗普总统第一任其中首先会赴这个见的一个总理，所以我觉得安倍的遗产呢，对于这个美日关系啊是非常重大。也是呢，我也同意方先生的分析，就是说，这样安倍晋三去的开始呢，这个在特朗普总统就任前的时候，他说要放弃的时候呢，以至于美国第七舰队的司令罕见的对最高指挥官呢说了不同看法，说美国将坚定的履行在亚太地区承诺。那这个司令官后来不久也就解职了。但是后来呢，当安倍晋三去了之后，答应把美国的驻军的美国驻军的费用提高两倍，就到了现在到了原来规模三倍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就非常高兴的就同意了他的要求。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呢，其实这个，但是呢，这一次呢，石破茂我觉得也延续了安倍总理的前总理这个，也是在成了第一位获得特朗普总统见面的这个领导人，他实际上在之前就做了一些安排。所以呢，我觉得美日的这个同盟关系呢，从现在目前看是非常坚定的。后面我可以讨论一下这个案例呢，对我们理解特朗普总统的一个意义。特朗普总统不是个孤立主义者，这个我们要知道。让美国再度伟大，一开始有两种路线，一种就是班农他们的原教旨主义，他们是要让美国孤立小院高墙。但特朗普总统从重定关税，而他是想重塑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结构，美国在里面要通过重塑双边关系成为世界的领导核心。
好的，那么方先生，台湾的方先生啊，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位观众呢，他认为你们都指责说中国在东亚地区啊对周边啊国家形成威胁，但是我们是在自己的海域开展行动，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您怎么看我们这位网友他的这个看法呢？
我们知道从安倍晋三担任首相那段期间，他跟特朗普执政第一次执政的时候，就有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我说美日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那是什么共识呢？那就是在南海要保持一个自由跟开放的南海 ，free and open， Asia Pacific。所以这个概念以后也是南韩、澳大利亚、其他的印太国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要保持一个自由跟开放的一个南海 ，free and open。所以我相信特朗普虽然他对很多外交传统外交议题可以说兴趣不大，但是同时特朗普他了解保持一个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的重要性。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美日峰会之后呢，发表的这个联合公报就详细列举了中国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对现存秩序的这个挑战和威胁，并且不厌其烦地列举了美日印澳四方机制、美日韩条约、美英澳日这个奥库斯这个条约，以及呢美日菲等国际和区域地缘政治的合作机制。那么人们就不难发现，这些中国周边的同盟或准同盟 大都是围绕美日两国形成的。我来请教王博士，美日同盟构成了美国在东亚和亚太地区建立盟邦的基础，难怪石破茂呢成为特朗普邀请的第二位国家领导人，而且特朗普还宣布他将尽快访问日本。那么您如何评价中国威胁背景下的这个美日关系呢？
对，其实美日关系一开始就是在中国的威胁下形成的，就是实际上在二次大战刚刚打完的时候呢，美国是准备要解除日本的武装，因为日本是亚洲最危险的国家或者世界最危险国家之一，所以曾经想以中国作为亚太这个安全的基石，但是没想到呢，国民政府后来被中共打败之后，特别中共又愿意充当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先锋，先后在东南亚和韩国进行扩张，这样就导致了美国重新这个启动了跟日本的关系，所以对日本的这种就是战后的改造远不像对德国那么彻底，那么让日本又重新成为了亚太的基石。那么后来呢，我觉得在冷战结束之后呢，邓小平曾经呢用这个比韬光养晦的战略一度赢得了美国包括日本的这种信任，所以呢才放松了这个，但是呢在习近平上来之后的话，就使得美国呢开始重新，其实上奥巴马总统后期重返亚太，以及到川普总统的这个亚太印太战略，我觉得应该看到其实拜登总统的后来的一些做法也是印太战略的一个延续，更具体化了，落实到一些这个一些具体的政策上，只是呢特朗普总统自己他在心中呢关于亚太方面一些事情呢他并没有想好，所以有些说法和做法上有抵触，但是在做布局的国，从美国的国防部到美国的国务院，实际上他们在这方面的布局都是非常坚定不移的，在打造一个去对针对中国的这种威胁世界安全和周边国家区域安全的这样一个国际同盟，他们在做这个。那拜登总统当然他上来之后他采用了专业的看法把它系统化了，所以我觉得目前看的话，川普总统呢没有理由去背离这样一个在从奥巴马总统后期到他第一任期一直到拜登总统形成的这样一个安全针对中国的安全战略的为主圈。
好的，那么王博士刚才的确呢讲了，就是在亚太地区啊遏制中国围堵中国的这样一个美国啊是有传统性的这样一个战略啊，所以我们呢接着这个问题谈。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就是联合公报当中列举的那些针对中国的区域国际啊合作机制啊，一个一个的这个小院高墙呢，基本上都是前总统拜登执政时期建立的，被北京斥之为呢叫围堵中国的小院高墙啊，有些是他建立的，有一些呢是他不断深化的。拜登啊政府这个啊执政时期，而他们呢都无一挂漏的被特朗普总统继承下来，在美日公报当中不厌其烦的把它列举出来了。我来请教方先生啊，许多观察人士说呢，特朗普在许多美国内政问题上跟民主党政府是分道扬镳的，但是在亚太地缘政治和对待中国威胁的这些国际问题上呢，美国的政策具有高度的继承性和一致性，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有一些动作，就是拜登政府在亚太地区的一些动作，特朗普会延续拜登的做法。日韩美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拜登当时说服日本跟南韩加强跟美国三个国家一起联手加强国防方面的合作。我相信特朗普即使他个人对这些事情兴趣不大，但是我相信他的国防安全团队包含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等等一些人士都会跟特朗普总统说，其实这个美日韩国防合作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以后看总统特朗普总统他对哪一些外交议题，除了贸易，因为对特朗普来说最重要的外交议题就是贸易，美国有没有跟别的国家有贸易逆差或有贸易顺差，这个对特朗普来说是最重要的外交议题。但是我要看以后他认为哪一些外交国防国际的议题对他来说是很重要，我相信他还是会延续一些拜登政府在亚太地区的动作。
好的，那么方先生，我有个跟进问题啊，为什么这一次特朗普会见石破茂，并且两个人发表这个联合公报，要不厌其烦的详细的列举了啊啊，所谓这个美日印澳那个四方机制啊 ，Quad， 还有呢美日韩，有人说是同盟，有人说呢是条约，还有呢是英美澳日，就这个奥库斯。啊，日本当然是后加入进去的。另外呢，像美日菲，把这些这些小中国称之为小院高墙的，都不厌其烦地把它列举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美国新任国务卿 Marco Rubio 对这个联合声明的贡献。
嗯，
因为 Rubio 身为国务卿，他知道这些合作机制，不管是四方对谈的 Quad 或美英澳 AUKUS。或其他的合作机制，在亚太地区的合作机制，我相信 Marco Rubio 国务卿是非常珍惜这些合作机制，所以我可以相信这次联合声明列出这么细，美国跟其他的国家在印太地区的合作机制，应该是 Marco Rubio 国务卿提这个构想。
好的，来继续看一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Reader Clear。这位网友他说，中共业已发展壮大，超前苏联的强权专制法西斯国家，恐怖主义邪恶轴心，对欧美西方民主世界的挑战和威胁是全方位的，政治渗透、经济侵略、军事挑战、生物武器、科技盗窃、网络黑客间谍、外交争夺，不仅以腐败治国，还以腐败匡势，渗透捆绑腐蚀分化和控制，遗害一路大撒币啊，应该是一带一路大撒币啊，联合世界上专制独裁国家，这是对中国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那么另外一位网友叫菲利普王啊，菲利普王，我们看看他怎么说呢，他说，川普与石破茂的官样宣言巩固印太防卫筹码，可用来与中共利益交换，石破茂要跪叩习大以预备川普重击，生意人川普发表与习的关系良好，还要联合习图谋经济，深信与习联合可以整治世界上的任何问题，台独将会被交易掉，这是必然的结果呀。还是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呢，在美日联合其他盟国遏制这个中国，以及呢中国在亚太和东亚地区呢对其他国家形成挑战这个问题上呢我们的观众、我们的网友们，他们总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接着来讨论，希望呢我们下面的讨论当中呢会涉及到网友们关心的问题。特朗普政府成立不过几个星期，就已经开始把这个在印太地区打造遏制中国威胁的联盟和国际合作机制的问题呢付诸实施了。我们看到新政府成立的第一个星期，国务卿卢比奥就主持了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的这个外长会议，周末新任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五角大楼呢又会晤了到访的澳大利亚防长，宣布为澳大利亚建造的潜艇先期付款已经到账。那么如果不出意外，印度总理莫迪可能将是特朗普政府接待的第三位重要的国际领导人。那么请教王博士，都说特朗普啊，他有意透过这一次美日峰会来传递安定亚太盟友的这样一个讯息，那您怎么看？您觉得他的目的达到了吗？
我觉得如果从传递稳定亚太安全局势，因为大家呢在特朗普上来有两点疑虑。第一呢，他让美国再度伟大，不符合美国直接利益的呢，他不准备承担太多责任。第二呢，他在美国再度伟大中，经贸的繁荣是核心话题。我们知道，其实传统的国际政治中，地缘政治安全是核心话题。 那经贸要服从他，但是川普总统上来之后呢，他始终是把经贸放在第一话题，而地缘政治上的话题呢，在某种上服务于让美国的经济再度繁荣伟大。那么所以大家有这个担心，但这次的会议坚定地传递这个信息，大家不需要担心。现在特朗普总统呢，他会坚定地去继承前面，就是在他在我说奥巴马总统后期的重返亚洲，到这个他的在印太战略，他第一任经济上，再到拜登总统的一系列的这种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围堵包围圈的和这种组织合作组织机制，这些呢都要继承，这个呢非常明确。不过我还是呢这个讲呢，就是说呢，第一呢，我也同意方先生说法，其实呢，特朗普总统并不是要放弃国际义务，他说只要你们其他国家承担了自己相应的义务，美国还是愿意跟你们共同承担维护社会世界的秩序。所以在这些凡是愿意承担义务比较好的，比如也提到了澳洲把这个钱已经先期到款，先期付款，这次到之后呢，美国就愿意承担他的义务。第二个呢，我觉得特朗普总统呢，虽然是把经贸放在和中国的核心话题上，但中共不可能答应他的这个要求，比如就是说开放网络，因为对现在来说呢，经济上的最大的一个收入就是在网络上。那么如果开放网络对中国是一个对中共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但是特朗普总统把它理解为经贸这个话题的话，一个经济平等竞争的话，那么中共不开放，那特朗普总统就会用采取极限施压。极限施压方式呢，我们就知道他在第一任期内呢，就是中国有句话叫乱拳打死老师傅，就是说他用在这各种各样的手段中，那就包括了就是地缘政治上，他会去尊重像卢比奥国务卿，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比较了解中国的美国的专业人士的看法，会呢坚定的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共呢进行围堵和打压。
王博士，那我跟进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呢，特朗普极限施压，这是他的手段。如果呢极限施压呢，他的目的达到了，那么他就不会用极限施压其他的那些措施，比如说像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如果中国在他的经贸要求上做出一些让步的话，那么是不是这个围堵或者遏制中国这个局面就没有了呢？
这也要看美国两党和美国两院，还有美国民众，还有专业和民众的高共识。因为我举香港为例，其实最初在他第一任期内，人们提出香港的时候，他很不耐烦，他说中国人知道怎么去处理香港问题，用不着我们告诉他们。那么后来呢，他又说呢，他打了个电话，就让这个共产党本来要发100,000兵去出逼香港，他打了个电话给制住了。到后来的时候，当国会参众两院把这个议案交他桌上的时候，他知道说这是民意所在的，因为他其实是个民粹主义的一个总统，所以他就马上就签了字，然后就开始这个非常轻松，好像一点都就，所以我觉得他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个有从善如流一面。比如说在他第一任期前面是他奥巴马医保是一个他非常想搞掉的，但是你看他第二任期他几乎不提这个事情了，就说明他还是学习了解这方面还是很快的。
好的，那么目前我们尚未看到北京对美日峰会的正式反应，估计可能现在就有了。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可能就会现在已经是中国时间晚上了嘛，可能就已经做出这个声明了，我们还不知道。前面说过啊，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呢，大都琢磨于什么呢？美日经贸关系，而对安全局势和中国威胁的报道是不多的。那么外交部正式反应呢，可能要晚一些出来，但是北京的恼火是必然的。我来请教方先生，您预计这一次美日峰会及其联合公报会不会影响到特朗普建议的美中首脑会晤，以及日本首相石破茂计划中的北京之行呢？
我认为虽然中国不管是官媒或部会发言人，他们一定会批评，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合作项目，不管是美国跟澳洲跟日本，美菲日美日韩等等，中方当然会觉得这个都是围堵中国的动作。但是同时中国对跟日本或对美国改善关系还是有兴趣，所以会不会影响到石破茂访问中国或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还是有跟这些人保持沟通的必要性，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所以虽然中国会对这些国防方面的合作会有所有的批评， 但是会不会影响到一对一的首相或一对一的领袖会晤？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还是认为在将来几个月，世博茂还是会访问北京，而且很有可能在今年以内，就是在2025年以内，川普总统会访问亚太地区，包含访问北京。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讨论呢，基本上时间就到了。节目最后呢，我想这样，我以我们这个聊天室里几位网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这个节目。首先是一位叫 Richie Winson， 他说美日峰会加固了美日同盟，美国是世界强国，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日本则是亚洲最强国家，无论从经济、军事、科技上都不输中国，而中国又是亚洲乃至全世界和平秩序的最大挑战者，所以美日联盟一定要加强，并且一定要保卫台湾，保卫亚太各国的安全。正业他说，在特朗普的构想中，组建亚太版北约啊，需要中国周边国家自掏腰包，达到一定的百分比。日本显然是愿意的，国内的阻力不大。韩国受制于国内左右两派为反对而反对的掣肘啊，举步维艰，经常反复。台湾受制于立法院里蓝白两营以削减政府支出、减轻民众负担为借口进行的釜底抽薪般的自挖墙角的自毁长城，菲律宾和印度则想让美国成为自己的领土伸索来买单。那么民主国家内部的掣肘会成为建设小院高墙的一个主要难点。这是很好的一个评论啊。另外一位狮子先生啊说，石破茂对华态度一向强硬，不过特别是对美国态度也比较强硬，强调日本独立自主，反对和中国发生冲突，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好，我们感谢王军涛博士和方格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